这里是罗比西塔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塔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4月18号，公元2007年6月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的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开始西藏青年认真学习佛法，建设和谐西藏。欧洲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中共控制国外枫桥教师向学生提起敏感话题，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关注西藏问题，马英九专门批评中共严重践踏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本月一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林萨拉西藏上阿尔松村会议大厅中举行的西藏青年传发会议昨天3号圆满结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发会最后一天开始，西藏青年要认真学习佛教理论和现代科学知识，来建设和谐西藏。有关传发会内容，达赖喇嘛中文翻译，阿万尼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发会最后一天的就法王主要讲说，就是关于佛教的基础的这些概论跟他的名相上面的解释，是圣地，就是透过是圣地呢，怎么去断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些的烦恼。那主要提到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不断的串习对于佛法的那种像痴心悲心那种的串习之后呢，将来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很包容，能够宽大的或者说能够平静的一个宁静的心来去解决的。再来就强调说，我们现在就是说针对的西藏的青少年呢，必须要就把这个佛法用在社会当中来帮忙，或者建设这个西藏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主要讲到就是说，我们光是透过佛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先要学习现代的知识来配合佛教来发展将来的这个西藏。
达赖喇嘛在法会上还强调，佛教虽然比其他宗教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歧视和不尊重其他宗教。对此，阿万尼扎向本台介绍说，
这个社会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宗教，就是每一个宗教都有自己的宗义，就是像那个基督教、回教、印度教跟犹太教，这些都是有宗义的宗教。但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100多种的就是其他的宗教。很多的宗教当中有提到慈心、悲心，大家都提到所谓和睦的等等的。但是呢，在过去的像马克思还有像毛泽东，他们都说把宗教视为毒的这种说辞呢，大部分指的是其他的那些，就是如果有名相上解释的话，那指的是其他的宗教，因为他们会事事能够就是说用一种支持一个偏执的看法，一种偏执的看法造成极端的这种的思想等等的模式，造成对社会有些会影响的。表面上看起来佛教也是说在重视道场等等的也是有一些现象，但是佛教主要提倡就是净化社会、安抚人心的这种之类的。所以呢，当然是应用这么多的宗教当中呢，每一个宗教它有它自己的特色，所以呢我们必须无论是说从什么样的角度都彼此要和睦相处，大家要尊重的。所以佛教虽然它的优点像元气道底以及慈心悲心菩提等等了，那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说不要以这样自己的优势来鄙视其他，都是大家要和睜相处，彼此要尊重的。
这次为期3天的传法会是由达赖喇嘛宣扬佛教小组和西藏省阿尔松村联合举办，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亲自主持法会。参加法会的还有噶举派教主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达赖喇嘛在法会上详细介绍了藏传佛教的起源和实践方法，以及如何辨别皈依对象等佛教最基本的理论知识。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为期3天的传法会后，今天星期一中午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林萨拉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澳大利亚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居住在欧洲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本月一号开始在匈牙利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同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和谈，来尽快解决藏中问题。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这次为期9天的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于本月一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展开。活动者当天还在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前举行集会，要求中共改善西藏人权。 之后还前往匈牙利国会进行游说。宣传西藏问题单车追悼活动将于本月九号在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前展开的示威游行中圆满结束。消息指出，来自欧洲各地的共计14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参加了这次宣传西藏问题单车追悼活动。他们在一路向民众散发有关介绍西藏问题的传单，高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自由等口号，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关注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状，敦促中国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参加单车追悼活动的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曲杰丹尊表示，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应该敦促北京与达赖喇嘛展开谈判。他说，这次单车追悼活动是首次在欧洲展开的跨国型西藏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控制国外分校教师向学生提及敏感话题，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当局对设立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学校，通过向教师散发教师手册等方式，有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台湾、天安门事件等敏感的政治议题方面进行严厉控制。根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设在中国境内属于加拿大英皇教育集团旗下的两所私立中学，在2006年的教师手册中列有中国的政治敏感地带专章。这份教师手册中要求这些经过卑诗省教师学院认证过的教师避免谈论人权，迫不得已时最好是拿其他国家来批评，特别是美国。在天安门事件上，手册中警告说，中国政府的观点与西方截然不同，他更希望人民早日忘记此事，因此就算被问及，最好就回答说不知道。手册中也指出，课堂上若提及台湾，要说是中国的一个省而非另一个国家。至于西藏、达赖喇嘛和法轮功，更是禁忌的话题，要同样以不知道来回答最安全。加拿大卑诗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则批评说，获得省政府授权的海外学校教学内容上虽应顾及文化差异，却也应该达到同样的高水平，不能轻率从中权益取食。加拿大卑诗省政府数年前开始授权私人在海外兴办中小学，学生在这些学校完成学业之后，即可获得与省内中学相同的毕业证书。据了解，加拿大卑诗省目前共有九所经省教育厅认可的学校设于中国。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主办的世界和平与西藏人权祈祷日活动于本月三号在台湾阿尔巴和平公园举行。参加活动的在台藏人和来自泰国、柬埔寨的四方僧切用藏文宣读宣言，为正在中共统治下遭受苦难的西藏人民进行祈祷，并呼吁国际社会能够加强关注西藏问题，共同协助西藏人民抵抗中国威胁。根据中央社消息，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主办的世界和平与西藏人权祈祷日系列活动于三号下午在阿尔巴和平公园举行。许多台湾民众身穿印有我是台湾人，我支持西藏独立的衬衫参加了这次活动。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刘世芳在活动上表示，今天的台湾享有民主、自由与人权，但是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民还在为这些价值而奋斗，因此台湾愿意以自身的经验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活动主持人、台湾突破之友会会长周威利表示，中国政府在过去一直没有停止对国内民众和周边国家的迫害，尤其是去年年底，中共边防军警在藏尼边境南巴的山口开枪射杀逃亡藏人的录音带被国际登山人士曝光后，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严厉批评。周威利说，从西藏的角度看，西藏铁路通车时，中国政府全面统治西藏以及加强掠夺西藏自然资源创造了条件，因此他呼吁更多的台湾人能够了解西藏人民的艰难处境，并给予支持和协助。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表示，世界和平与西藏人权祈祷日活动的第一站是泰国首都曼谷，并途经柬埔寨于本月三号抵达台湾，当天晚上还在正山美宣言中播放了部分西藏影片。主办单位指出，这次祈祷活动得到了台湾和平促进基金会、 台湾突破之友会、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和四方僧界的共同响应，积极推动世界和平。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专门批评中共严重践踏人权。下面请听各项的详细报道。
台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在天安门六四事件18周年之际，发表题为《自由民主必须是两岸共同的语言》的文章，罕见地严厉批评中共反自由、反民主的独裁专制和制止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行径。马英九在文章中指出，18年前的今天，中共政权以武力血腥镇压了学生的民主运动，让他十几年来试图建立的改革开放形象毁于一旦。他批评指出，这么多年来，中共当局的改革开放只限制在民生议题上，而在民主改革的步伐上不但停滞不前，对持不同政见者、新闻自由或其他自由人权的压抑更是没有丝毫放松。马英九还特别指出，中共对于中华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也极度敌视，不论在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国际空间都是如此，并指出这种打压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让代表台湾民意的机构处处受挫，是中共政权反民主本质的鲜明表现，也是对台湾民意的粗暴践踏，更是对台湾人民情感的最大伤害。马英九在文章中还指出，台湾不但不畏惧与大陆接触交流，反而支持全面扩大交流，因为不仅有利于台湾经济，也有利于大陆的民主发展，可以创造新的双赢。两岸在民主与自由的公民实践上仍有显著的落差，适逢六四18周年，他必须郑重地提醒，能够真正推进两岸关系、促使有效对话并建立互信的共同基础，只有自由与民主。今天是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18周年的日子，1989年6月4号，中国当局在天安门血腥屠杀了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手无寸铁的学生。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歌桑播送的中国学者吴宏达撰稿的《西藏问题正解与改造班禅喇嘛》。
自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消灭了西藏的政府和军队，进而迫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至今已半个世纪，成千上万的藏民漂泊世界各地，但是他们没有气馁，没有被消灭，他们不可能被消灭。这个被汉族人看来野蛮、愚昧、肮脏、迷信的民族，被共产党称为需要解放的民族，今天屹立在世界众多的民族阵营中。流亡的藏民在世界各地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受到的尊敬和欢迎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多，他们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宗教、文化、服饰、生活习俗以及自己的政府。他们的年轻一代中，许多人获得很高学位，成为知名的学者，他们失去了土地，获得了天空。最近北京又一次同西藏代表团开始接触及谈判，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原因或政治考虑，也不论谈判会有什么结果，至少表明一点，流亡50年的西藏人民及其政府是北京政府不可轻视的一个政治实体。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军队，没有经济实力，甚至没有国际间的外交认可。众所周知，共产党的政治考量从来是基于力量对比及实际利益的。事实证明，虽然公义及真理常常被利益及邪恶淹没，但它永远是最强大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歌桑播送的中国学者吴宏达撰稿的《西藏问题正解与改造班禅喇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